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家庭民主信仰里面的怎么样教导孩子诉诸理性。诉诸理性就是让他们比较理性的，能够讲道理的，能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今天我们讲的点是第三点，帮助孩子愿意寻求和尊重证据，面对新证据的时候也可以改变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孩子重视证据，对自己的每句话诚实的负责，不能信口开河无中生有，不夸大事实，也不靠猜测而立论，在面对新情况获得新证据以后，也要有改变或者修正自己先前言论的那种勇气。在讲这个寻求证据这个理论以前，或是父母怎么教孩子以前，我想先跟大家讲一讲一个达尼尔先生的故事。那是达尼尔先知第14章的达尼尔拒绝拜那个贝尔。他这里说巴比伦有一个偶像名叫贝尔，每天为这个偶像耗费12袋细面、40只绵羊和6桶酒。君王呢也恭敬这个偶像，每天都去礼拜，但是达尼尔却崇拜自己的天主。君王曾经对他说，为什么你不崇拜贝尔呢？达尼尔回答说，我不敬拜人手制造的偶像，我只敬拜创造天地、主宰全人类的生活的天主。君王对他说，你不以为贝尔是生活的神吗？你不见贝尔每天吃喝那么多吗？达尼尔笑着说，大王，你不要受骗了，它里面是泥土，外面是黄铜，绝不会吃也不会喝。君王就大怒，命人将贝尔的司祭召来，对他们说，你们若不告诉我是谁吃了这些供物，你们就该死。如果你们能够证明是贝尔吃了，达尼尔就该死，因为他亵渎了贝尔。达尼尔就对君王说，就照你的话做吧。贝尔的司祭共有70个人，此外还有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于是君王同达尼尔进了贝尔的庙宇，贝尔的司祭就说，看，我们都出去，大王，你摆上了食物，供上调好的酒，然后关上了庙门，门上盖上你的玉印，明天早上你来的时候，如果发现不是贝尔吃了这一切食物，我们情愿受死，否则那诬告我们的大尼尔就该死。他们自以为得意，因为他们在宫阙下面早开了一个暗门，天天从那里进来吃光座上的供物。司祭们出去以后呢，君王就在贝尔面前摆上了食物。达尼尔就命自己的仆役拿灰来，只当着君王面前将灰撒遍整个庙宇，然后出去将门关好，盖上君王的玉印就走了。到了晚上，司祭们照常各自带着孩子和妻子进来，吃尽喝尽了一切。大清早君王起来，达尼尔就陪伴着他一同来。君王就问达尼尔说，达尼尔，印封还完好吗？达尼尔回答说，大王，印封还完好。即使开了门，君王一看见工作就大声喊叫说，贝尔，你是伟大的，你毫无虚假。达尼尔就笑了， 就请君王留步不要进去。他说，请看看地面上，仔细查看这些脚印是谁的脚印呢？君王说，我看是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脚印。于是君王大怒，命令人逮捕了司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这时他们才给君王指出，他们是从暗门进来试进工作上的食物。君王就将他们杀掉，将贝尔交给达尼尔处理。达尼尔就推翻了贝尔和他的庙宇。啊，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证据，讲证据。好，当我们说教导孩子讲证据的时候，我们要告诉孩子一个很重要的做人的原则，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讲八分话。那我再说这个原则很重要，真的真的很重要，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讲八分话。我想很多人哈，尤其是青年人一起谈话的时候，谈到什么，尤其是甚至连做坏事，当一个人做了一件坏事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要炫耀他多么勇敢呢，他们会编一些故事，把那些坏事越说越糟糕，越说越离谱。我记得奥斯汀也曾经说过，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好喜欢跟同辈的人一起来吹嘘我们谁做的坏事比较多，吹嘘啊，很多人说话就是喜欢吹大气，吹大牛，就是炫耀炫耀，说一些假话、大话、空话。那我们讲话必须有证据，有事实，有几分证据就讲几分话，七分证据不要讲八分话。我们还必须用具体的例子给孩子指出，有时候某些报章的报道也是没有根据的，有些专栏作家也只是在哗众取宠，信口开河。所以我们做父母啦，看报纸啦，看电视啦，有些东西也要告诉孩子，真的做人要诚实，说心里的话，说符合真相的话，不要随便乱说。假如孩子乱说话还是夸张了等等，父母要随时随地纠正他们，从小纠正他们，那是文化，那是文化，不要让孩子说话啦，乱吹大气来洋洋得意。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看着孩子洋洋得意，自己也洋洋得意，就随便纵容孩子说假话，说大话，吹大气，吹大牛，那这不对的，真的不对。证据，证据，再讲证据，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讲八分话。还有呢，没有证据了，不要随便指证别人。比如说某人呢，虽然常常偷东西，但是这一次呢，偷东西的人未必就是他。那亲人说的孩子，哎呀，他常常打人，所以这次都是他打的，那常常他偷东西，这次都是他。告诉孩子，尽管他打了人好多次，这一次不一定是他打的，尽管他偷了好多东西，这一次不一定是他偷的。同样反过来说，这个人从来没偷过东西，也不一定不是他偷。某个人虽然常常做好事，但是这一件好事未必就是他做的。所以一切都要讲证据，不能猜，不要猜，不要猜，不要没有证据下胡乱的猜。好，还有我们就不要用读心术去对待人，读心术，因为这未必是真。那下面一个例子很清楚了，一个男朋友送花给女朋友，女朋友很可能怀疑这是因为男朋友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 即使真的不好了，人家送东西给你不一定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要向你道歉，真的不一定不一定。当妻子整理房屋以后，丈夫说嘿嘿，一定是岳母娘要来住了。那母哎呀，可能从前很多次很多次都是岳母娘来住的时候妻子才整理房屋打扫房屋，但是这一次很可能就是她心情好故意去打扫房屋，就是为了打扫房屋，不一定的。所以真的不好了，孩子今天很努力做功课，那你父亲就千万不要说哎，你今天那么乖一定是要想多一些零用钱了，这叫读心术。不要把人家心动的东西读出来，这何况那不一定是真的。不要用读心术去对待别人，因为这未必是真。男朋友送花给你，那就是送花给你，你就介绍而已，不要说哎啦，你是不是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情。太太要打扫房屋，打扫房屋，打扫房屋就是打扫房屋，不要说，不要加上一句一定是岳母娘要来住。孩子好就好了，夸一夸他，不要认为他一定是为了讨好你要多拿一点东西才好好的读书的，因为这真的未必是对，当然有可能是对，但是假如啊你不是对怎么办呢？所以你就辜负了人家的好心了。愿你寻求尊重证据，面对新证据的时候也可以改变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好吗？我认为哈，这整个的教育，这整个随机教育就是帮助孩子要重视证据，对自己的每句话要诚实的负责，不能信口开河无中生有，不能夸大事实，也不能靠猜测而说话，不要猜啊，不要猜。好，我们继续讲第五点，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不要随便用预言来对待别人，不要预言哈，因为这未必是事实。假如你不告诉别人一个秘密，你不要说哎，我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你的，因为你会告诉别人。你不告诉他的秘密之后呢，不要加一句因为你会告诉别人。好了，尽管这个人的口那个嘴巴不密的，不告密，常常泄露秘密，但是你绝对不能说他从前泄露秘密今天也会泄露秘密，他泄露好多的秘密这一点他未必泄露。你要讲就讲，不要讲就不讲，也不要告诉我不告诉你这个秘密，因为你会告诉别人，因为这个会很伤别人的心，而且未必是绝对对的。或者你也不要说啊，孩子了，我不会带你去那个公园的，因为你不会乖乖听话的啊，我不会带你去伯父的家里，因为你会弄脏别人的家，我不会带你图书馆里面，因为你会等等等等。因为你会这句话不要讲，你不带就不带，你不去就不去，你不给就不给，加上那个预言干什么？因为那未必是真的，也对人是不公道了，好吧？即使我再说，这种讲话方式，这种待人处事的态度，很容易传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就在我们身上去学到这种东西的了。那不要随便做这种预言。第六，也不要用从不、总是这一类概括性字眼去责备别人。从不、总是，比如说你为什么从来不做完功课才看电视呢？这句话不要说，你从来不做完功课才看电视。哎，假如孩子有一次，两年前有一次，上一个月有一次是做完了功课才看电视，你那句话就不灵光了，而孩子也感觉到你是真的太不讲理。尽管他好多次好多次好多次都从来 都没有做完功课才看电视，但是你也不要说从不。还有比如说你说为什么你总是不肯认错呢，总是这些东西也不好了。假如他曾经认过一次错，你句话就没有效，因为这些受你如此责备的人哦，只要有一次不是如你所说，他们就会觉得你不公平、不讲理、太夸张。所以你要说的是具体了啊，小明，你很多次，尽管你说你很多次，你就不要说从不或是总是。你说你很多次都没有做完功课就看电视了，那昨天你没有做完，前天等等等，你说具体了，不要说从不啦、总是这些太过概括性的语言。还有呢，你要用言语来验证每一个假设，验证每一个假设，在做之前要先得到对方的认可，不要随便以为别人怎么样。比如说你替对方做一件事情，要确实知道他同意你这样做，千万不要在碰了钉以后才说我以为你不会在意，或者我怎么知道你会反对呢。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先探讨一下，看一看，问一问他喜不喜欢，不然你常常在猜了，在猜猜别人啊，他一定会喜欢的，他不会在意的，这不一定对的了。还有呢，我们要提醒孩子面子对中国人的束缚性，它使很多人固执而不肯在真理前屈服，是因为害怕丢脸或者是面子。那面子当然是重要，但是不要让它变成了控制我们所有的思想、言语、行为的一种魔力了。那我们可以在真理面前屈服的，尤其是假如我们爸爸妈妈做错了事情，也能够在孩子面前认错，说对不起的话呢，我们的孩子做错了事情呢，也会在爸爸妈妈甚至在同学面前说对不起。因为你要真的要告诉孩子，能够说对不起是一种大勇的行为，是一种勇敢的行为，那绝对不是丢脸的问题。你必须用我们的表扬行动告诉他，一个人不肯在真理面前屈服，在做错了事情以后还是知错不改，那才是最大的灾难。我们真的要告诉孩子，知错能改那是大勇的行为，那是伟大的行为。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请你、谢谢、对不起这三个字也要变成一种习惯了。请你是一种尊重，谢谢是一种感恩，对不起就是在真理面前低头，在真理面前低头。好，最后呢，父母在吵架的时候，理亏的一方该当有勇气承认错误，改变自己原先的立场，并让孩子听到看到，这是最有效的教育方式之一，最有效的。怎么样改变自己的立场，不怕了，面对真理。所以唉，中国人哈，真的太过重视面子。假如我们从小就让孩子看到那面子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什么，还是真理。所以我们孔子也说过了，大德那其实是不是孔子，是好像是子夏论语里面说， 大德不欲贤，小德庶入可也。就是说，大是大非不能妥协，小是小非不妨弹性的带他去处理。好，在真理面前呢，当然我们要坚持真理，但是小事情呢也不妨弹性一点。我在大陆的时候常常告诉那些修女也好，修士也好，在修院当中其实很少大是大非的问题，都是小事小非，这些小事小非可以妥协的，可以让步的，但是大是大非就绝对不能让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讲真理，我们要讲证据，我们要讲事实。好，雅各伯也说要控制我们的口舌和言语好困难，能做到这一点当真是了不起的成就，控制我们的口舌。所以就不要在人家面前吹大气啦，吹大牛啦，不讲证据啦，乱讲话。言语是就说是，非就说非，都要恰到好处，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要讲八分话。控制我们的舌头，小心我们的语言，要客观，要寻求真理，要讲事实，要讲证据。保罗中途年轻的时候恨极基督徒，很不喜欢基督徒，他也常常去迫害基督徒，但是自从他跟基督相遇以后呢，认识了真相以后呢，就成为基督教会的支柱了。就是我们刚才说面对新证据的时候也可以改变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那叫皈依，那叫皈依。孟子虽然认为叔嫂不亲受，就是叔叔跟嫂嫂不亲受，男女授受不亲，就是说我给你东西的时候我是男的你是女的，我给你东西不要亲自给你，我要放在桌子上椅子上你自己去拿。孟子主张叔嫂不亲受，但是在危急的关头也可以打破这个禁忌，他就是说嫂溺则缘是以手，你嫂嫂掉在水里面的时候可以把它拉起来，用手把它拉起来。所以这就是在不同环境下我们可以做不同该当做的事情，不要固执，可以改变的。所以人要执着，执着于真理，执着于原则，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也可以弹性的处理的。这也就是刚才说大德不欲贤，小德庶入可也。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